这里是巴黎 AI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送我们的华语节目，欢迎各位收听。今天是2018年2月19日星期一，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2点，北京与台北时间19点。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今天新闻内容提要，由古丽播报。
美澳印日四国考虑兴建另一个丝绸之路。美国智库认为，中国计划将南海永暑礁建成一个情报及通讯中心。意大利媒体报道，教皇方济各同意在三月之后与中国签署主教任命协议。南非印度裔富豪家族大规模贪腐案牵涉到中国、印度和迪拜等国。在美国佛州校园枪击案牺牲的华裔少年英雄周二将以荣誉军礼下葬。平昌冬奥会再爆兴奋剂丑闻，俄罗斯冰壶铜牌得主药检呈阳性。法国前劳工部长贝尔特朗痛批共和党主席沃基耶要比特朗普更糟糕。墨西哥三天前的地震的州今天再发 6.1 级强烈地震。伊朗继续在恶劣气候条件下搜寻坠毁的民航飞机，与机上66人。
法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夏蓉，接着再请古丽为您详细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
美国、澳洲、印度、日本四国正在考虑兴建一个有别于中国“一带一路”的另类丝绸之路网络，以减轻北京对世界日益扩张的影响力。这是澳洲《金融评论日报》今天2月19日引述一名美国高层负责人透露的消息。该名高层负责人表示，目前这个计划还处于胚胎状态，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下周访美时也不会正式宣布这个计划，但是澳洲总理将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讨论这个议题。路透社的报道说，这位匿名的美国高官表示，美国、澳洲、印度、日本四国领导人都不希望将这个计划说成是与中国“一带一路”计划竞争，而更愿意是一个另类丝绸之路网络。他解释说，没有人说中国不应该兴建基础设施，中国可以兴建一个经济上不可行的港口，我们则可以修建一些公路和铁路连接这个港口，让它变成经济可行。路透社说，中国向全球扩张的雄心促使美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联合起来加强在安全方面的合作，并协调四国在开发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合作。有关更多情况，请听稍后记者夏蓉主持的要闻解说节目。美国智库认为，中国计划将南海永暑礁建成情报及通信中心。据香港东网今天19日报道，美国智库战略及国际研究中心旗下的亚洲海事透明倡议组织日前于其官网发布文章指出，分析菲律宾媒体发布的照片及该组织于去年年底公开的卫星照片，可以发现中方计划把永暑礁建成一个情报及通信中心。海事透明倡议组织指出，虽然菲律宾媒体公布的照片未见永暑礁有任何新设施，但有助外界了解岛礁设施的规模及高度。据指，永暑礁为中国在南沙三大人造岛屿上最小的一个，去年的建设活动却最为活跃，估计建设面积达到10万平方米。该组织将其中7个位于永暑礁东北角较为重要的设施逐一列出，包括于2015年建成长3000米的飞机跑道。此外，永暑礁所装备的通讯和传感器也比南沙其他的人造岛更大。另除东北角一处能放4架战机的机库，跑道角南向也已经在去年建成足以停放多架轰炸机、加油机、运输机的机库。岛上又建有定点的防卫设施，包括近程的防御系统、武器系统，与另外6个岛礁上的相似。 意大利媒体透露，教皇方济各同意在三月之后与中国签署主教任命协议，此举被认为是朝未来中梵建交走进一步。详情请听法广驻台北特约记者陈民峰发来的报道。
意大利大报米兰晚邮报今天报道，教宗已经同意与中国签署主教任命协议。至于签约的日期，教廷的官员说，从三月开始，日日都是好日。报道引述教廷的消息说，中国渴望在三月的全国人大会议之后派代表到罗马正式签署协议。签约代表的层级可能是主管欧洲事务的外交部次长。梵蒂冈知道中梵协议过程的不透明，引发教会内部的不满和国际媒体挞伐，但教廷担心错过这次签约时机，北京当局又会改变主意，先签一个坏的协议总比什么都没有好。报道引述教廷高层官员的说法表示，目前中梵建交的问题还没有被提到，但可以合理推论，双方下一步就是恢复外交关系，这是迟早的事。报道还说，中华民国驻教廷大使馆对这件事已有高度警觉。有消息指出，梵蒂冈为了迈向北京，考虑把中华民国驻教廷大使馆迁到马耳他骑士团，也可能让台湾另外成立与教廷对口的文化机构。元月份传出中国与梵蒂冈对话获得进展，可能危及教廷与台湾邦交的消息时，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李宪章曾在2月1号表示，台湾不希望是选边站的结果，外交工作就是希望广结善缘，多交朋友，不希望有任何排他性的情形。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另据法广驻香港特约记者麦燕婷报道，美国国务院表示了解梵蒂冈内部对此事有支持和反对的两种意见，但若教皇和教廷国务卿都明确表达立场，美国将不会表态反对，只会关注主教任命协议会对中国的人权与宗教自由带来什么影响。而反对中梵相关协议的香港荣休主教陈日军主教早前透露，协议将导致委任主教的主动权被拱手让与中国。根据框架协议，梵蒂冈将承认七名由北京任命的主教，要求两名早前由教皇任命的中国地下教会的主教退位，转而承认身兼人大和政协委员的中国官方主教。南非前总统祖马下台四天后，约翰内斯堡2月18日传出消息，当局对前总统祖马的盟友印度裔富商古普塔家族的大规模贪污腐败丑闻展开调查，该案涉及到中国、印度、迪拜等国，有五名嫌疑人目前不在南非国内。据法新社发自约翰内斯堡的报道，南非警政部长穆巴鲁拉18日向该国公营电台表示，五名被通缉的嫌犯目前仍在中国、迪拜和印度。与南非前总统祖马关系密切的印度裔富商古普塔家族的一名兄弟已在数天前被南非政府发出逮捕令，此后该案的情况逐渐曝光。上周三，警方搜查了印度裔富商家族在约翰内斯堡的豪宅，逮捕了八名嫌疑人，他们被控涉嫌在开发奶制品项目中作弊、洗钱、盗窃公款。据中央社引述穆巴鲁拉透露的消息，该案中有两名嫌犯为印度人，另一名为中国人，他们据信现在仍在印度、中国或迪拜。南非警方表示，南非已经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展开行动，将动用所有必要的手段，确保将这些人绳之于法。南非前总统祖马因腐败丑闻缠身，在本党非国大的强大压力下，于2月14日辞职下台，他的正常总统任期应在2019年结束。美国佛州校园枪击案，为保护同学安全离开而中枪死亡的华裔少年王梦杰将以荣誉军礼安葬，当地福建同乡会证实了上述消息。据香港电台报道，福建同乡会组成的治丧委员会说，王梦杰的葬礼将在周二上午举行，将有礼仪兵抬棺，并会覆盖美国的国旗，以表彰他不顾性命英勇顶住教室的门，让同学先逃出的英雄行为。葬礼的细节由佛罗里达州政府直接与殡仪馆商讨安排，据报州长会出席葬礼。 韩国平昌冬奥会赛程过半，遗憾的是再爆禁药丑闻，而且是来自因禁药问题一度遭全面禁赛的俄罗斯队。据法新社消息，体育仲裁法庭今天2月19日正式宣布，俄罗斯获得冰壶混双铜牌的男选手亚历山大·克鲁谢尔尼斯基药检呈阳性反应，如此一来他将被禁赛，之前他与妻子共同获得的铜牌也将被取消。请听记者夏荣的介绍。
据悉，克鲁谢尔尼斯基未能通过米曲颈 Meldonium 药检测试，这原本是一种治疗缺血性心脏病的药物，能够促进血液循环，增强运动员的表现。在2016年1月被国际反兴奋剂组织列入禁药名单。周日晚爆出药检事件时，来自俄罗斯的奥运选手代表队发言人维波诺夫说，我已认识这些选手多年，只有疯子才会在赛前奥运前服用禁药。但他表示，为了不影响代表队士气，克鲁谢尔尼斯基已经离开选手村。克鲁谢尔尼斯基本人也未回复制品的要求，他和妻子布莱斯加洛娃在季军赛击败挪威，一旦制裁确定，挪威将跃升铜牌得主。另外，这一事件也让多年来力撇禁药丑闻的俄罗斯功亏一篑。俄罗斯早先就因为上届索契冬奥被指控以政府力量进行集体用药，导致被全面性禁赛。但最后仍有168名可以证明清白的选手获国际奥委会同意举中立旗，并以来自俄罗斯的奥运选手为名参加平昌冬奥。他们先前一直期待今年建立良好的形象，能获允持俄罗斯国旗，穿国家制服参加冬奥闭幕式。这个愿望看来是无法实现了。
以上是夏荣的介绍。法国前劳工部长贝尔特朗痛批法国共和党主席沃基尔耶要比特朗普更糟糕，详情请听记者珍妮特的介绍。
是的，根据前劳工部长贝尔特朗在电视上谴责沃奇耶，说沃奇耶的话与民族阵线的领导们所讲的话是一样的声调，一样的暴力。贝尔特朗也提到他在2017年12月离开共和国党是有道理的，他说这也是我当时离开该党的原因之一。贝尔特朗在2017年总统大选第二轮马克龙与勒庞的对决时，与其他一些态度模棱两可的共和党的干部不同的表态支持马克龙，他批评沃奇耶的暴力及懦夫政治。他还批评沃奇耶说永远是在狗吠上去咬人，咬住喉咙摧毁另外一个人，这是一种选举策略，我们不应该弄错。沃奇耶在里昂面对里昂经理人学生讲话时，批评了总统马克龙、萨科齐及现任公共行动及主计部长达尔马南。达尔马南曾经是贝尔特朗的得力助手。贝尔特朗说，他遗憾某些政治人物宁愿打击他们的政敌，打倒在地，也不愿意做个政治理念的对决。贝尔特朗说，要对法国及法国人提出一个政策的计划比较难，但是早上、中午、晚上去毁灭对方政敌，这比较容易。
以上是珍妮特的介绍。
LFE 国际电台全球电台。
墨西哥西南今天2月19日凌晨发生里氏 6.1 级强烈地震，三天前墨西哥同一地区刚发生过里氏 7.2 级地震，三天前震区一架直升机事故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4人。地震发生在墨西哥西南的瓦萨卡州，首先宣布的震级为 6.1 级，然后又修改为 5.9 级，地震发生在6点57分。震源的深度被认为是40公里。以上各位听到的是 IH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现在播送完了。 这里是巴黎，各位收听的是 IH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夏荣主持的要闻解说。
各位听众，经路透社披露，澳大利亚金融评论周一援引美国官员报道，澳大利亚、美国、日本和印度正在研究建立一项联合区域基础建设计划，作为中国承诺砸千亿美元的一带一路替代方案，以抗衡北京日益壮大的影响力。据这位美国不具名资深官员表示，这项涉及这四个区域伙伴的计划仍在初期阶段，还不够成熟到足以在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晚些时候访问美国期间正式宣布。但该美国官员补充说，特恩布尔访美期间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时将会提到这项计划。据他所知，这项计划已在商讨中，还说他们倾向的用语是称这项计划为中国一带一路的替代方案，而非竞争对手。这名官员另表示说，没有人说中国不应基础建设，中国建港口靠一己之力支撑的话，在经济上恐怕不可行。我们借由造路或连接港口的铁路线，在经济上可行。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外交部长朱莉·毕晓普和贸易部长史蒂文·西伯等人目前皆未立即回应路透社的置评请求。周一，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在记者会上被问到关于这个四方合作的报道，他表示，日本、美国、澳大利亚和印度经常就共同利益议题交换意见。他说，这并非是为了抗衡中国的一带一路。据了解，日本国内的保守派对于加入中国主导的一带一路嗤之以鼻，在他们看来，中国政府会利用一切机会来贬低日本。先前在去年11月美国总统特朗普造访东京时，日本外相河野太郎曾宣布会利用特朗普访问之际提议一个可以被看作是与一带一路相抗衡的方案。河野太郎表示，东京想在日本、美国、印度和澳大利亚之间建立一个高层对话，以便四方共同推进自由贸易，以及在南中国海、印度洋延伸至非洲海域推动国防与安全方面的合作。河野还表示，也向其他国家发出了合作邀请，并将法国、英国作为未来可能的合作方。分析指出，这个计划显然是针对经济与军事实力都不断扩充的北京。路透社指出，2013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对大学生的讲话中首次提到一带一路。该计划通过在60多个国家资助和建立全球运输和贸易联系，帮助亚洲国家在国际舞台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习近平大力推动这一倡议，邀请世界各国领导人出席去年5月在北京举行的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习近平在会上承诺为该计划投资1240亿美元，并于去年10月将其纳入宪法。中国地方政府包括国有和私营企业纷纷通过投资海外和提供贷款的方式支持该项目。近几十年来，随着全球变暖，开发利用北极航道出现历史性机遇。今年1月，中国表示希望通过发展北极航线与各方共同建设极地丝绸之路，表明了其将一带一路扩展到北极的雄心。美国、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最近也恢复了四方会谈，以深化安全合作，并协调区域基础建设融资的替代方案。事实上，就安全问题进行讨论和合作的四方会谈于10年前召开首次会议，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中国的担忧。 中国则将此视为这些国家试图遏制其发展的举动。去年11月，四方成员国还在马尼拉召开东盟和东亚峰会期间举行了会谈。以上是夏荣编播的要闻解说，感谢希万的技术合作及您的收听。现在欢迎您收听由刘芳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法国将在本周三推出新的庇护与移民法草案，各方做出不同反响。为杜绝偷税漏税，法国财政部采取新措施，非法占居空闲住房现象引发冗长的司法程序。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巴黎举行马克思主义论坛，吸引了2000多人参与等话题，是周一出版的法国各报头版关注的新闻焦点。国际新闻版页关注的主题分别有中东巴以紧张局势再次升级、美国总统大选通俄门事件的最新进展以及哥伦比亚的局势等。此外，经济回声报今天刊出多篇报道，分别介绍了中国市场乐观地踏入传统新年狗年，江西赣锋锂业集团准备打入香港市场，以及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驳回与重庆财信企业集团为首的中国投资人收购芝加哥股票交易所提案的消息。中国迈入传统新年之际，市场对新的一年充满乐观。回声报以中国市场乐观地谈及狗年为题，刊出报道指出，狗年之初，中国市场似乎陷入停滞，然而各方的投资者却对北京发起的改革措施充满信心。上海和深圳交易所的股票虽均未能免除全球股市调整带来的影响，但这大概并不会破坏中国新年的节日气氛。报道引述彭博新闻披露的信息指出，在全球股市调整的冲击下，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似乎发出呼吁，要求大的投资方及互助基金限制出售股票，甚至限制向上海与深圳股市的再投资行为，主要目的旨在限制仍由个人投资者主导的市场恐慌风险。报道指出，短短两周内，沪深300指数下跌了 13.3%， 随后中国股市略有回升，但仍呈下行趋势。在进入传统新年之际，中国股市似乎停滞不前，主要原因是对经济增长活力信心不足。另外，与美国的经贸及外交关系的不确定性可能成为另外一个可引发中国市场紧张的不确定因素。另外，回声报载文报道了江西赣锋锂业集团准备打入香港市场的情况。该报指出，作为全球第三大金属锂生产供应商，赣锋锂业集团期盼能够应对电动汽车崛起而带来的金属锂的巨大需求。在深圳股市不景气的背景下，中国最大的金属锂生产商赣锋锂业集团的股价上周却大幅飞涨 20%。 各方投资人对该集团提出在香港上市的要求表示祝贺。回声报指出，中国拥有全球 22% 的金属锂矿藏，但在全球金属锂生产中却仅占 7.5% 的比例，主要原因是蕴藏着金属锂的主要地理位置在西藏高原，开采条件十分艰巨且设备不足。为了确保金属锂的供应，中国厂家早已进行了大量的投资，尤其在国外。此外，芝加哥交易所出售给包括中国投资者在内的交易遭到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否决。回声报刊出一篇该报记者发自纽约的报道，报道指出，美国以其独特的方式庆贺中国新年。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否决了芝加哥交易所向以中国重庆财信为首的投资者的交易计划。美国总统特朗普曾在竞选期间发表看法，认为此一行动如同美国就业岗位的流失。不过，此一计划却曾得到多方支持，它有利于中国企业进入美国市场。重庆财信集团始终否认与中国政府有关联。 芝加哥交易所也强调，在竞争激烈的背景下，它需要获得投资以资助自身的业务发展。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现在又到了本台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我们播出的是由王山主持的美国专题。
每年二月的第三个星期一是美国的总统日，今年的总统日是2月19日，这是为纪念开国总统乔治华盛顿设立的节日，美国的首都也是以华盛顿的名字命名。美国虽然设立总统日，但美国人授予总统的却是有限的权利，与集权国家相比，如中国的习近平、朝鲜的金正恩，有如天壤之别，与民主国家相比，也不如英法德意这些国家的总统或总理的权势。美国总统是个弱势总统，美国真正强势的是国会，美国总统的权力被装进了国会这个笼子里。以现任总统特朗普为例，他想要$250亿在美墨边境修一道墙，防止越境而来的非法移民，要了一年，国会也没有给他。习近平去了一趟非洲，一出手就撒出去$600亿，事先也没有经人大批准。特朗普要是像习近平一样大撒币，且不说他手里没钱，就是有钱撒回来一定被国会弹劾。再以特朗普为例，他驱赶非法移民，去年忙了一年才逮捕了143,000人，是全国1100万非法移民的领头。习近平驱赶北京低端人口，一个晚上就赶走12万人。如果特朗普想从美国的任何一个城市驱赶10来万人，人没赶走，他自己就有可能被国会赶出白宫。罗斯福是一位伟大总统，他领导美国人打赢了2次世界大战和带领美国走出经济萧条。当年美国社会弥漫反战情绪，国会也是个反战的国会，如果不是国会根据民意改变了立场，罗斯福也得不到授权命令美军挥师欧洲和开辟太平洋战场。同样，他振兴美国经济靠国家资金大笔投入公共设施建设，这笔钱的投放也需得到国会的批准。特朗普上台以后，逐项兑现自己的竞选承诺，每一项兑现都需得到国会的支持。他最为得意的是为企业和个人减税，最后通过的减税方案是国会参众两院商定的版本，给谁减，减多少，国会说了算，而不是特朗普说了算。美国三权分立，总统除了要受立法权的制衡，还要受司法权的制衡。特朗普颁发的禁止一些穆斯林国家公民入境美国的总统行政令，先后被几个州的联邦地方法官下令停止执行，联邦司法部不得不上诉到巡回法庭以至最高法院。对人类的文明与进步最大危害的是不受制衡的权利，这主要指当政者的行政权。因此美国的三权分立着重立法权与司法权对行政权的制衡，这一点比任何实行三权分立的民主国家做得都严格。当然，总统的行政权也对立法与司法权实行制衡，如美国国会通过的法案都必须总统签署才能生效，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和巡回法庭的法官人选都由总统提名。但行政权对立法司法权的制衡远不及立法司法权对行政权的制衡来得全面，所以美国总统是弱势总统，国会是强势国会，总统是被国会关进笼子里的总统。1783年12月23日打赢独立战争握有军权的大陆军总司令乔治华盛顿向大陆会议辞去总司令职务，回到他的维吉尼亚家乡当一名乡绅。1797年全票当选总统连任2届的华盛顿拒绝国会推荐的第三个任期，再次回到家乡终老一生。 华盛顿的伟大不在于他带领北美殖民地人民赢得独立战争和成为美国的开国总统，而在于他接受权力制衡和向国会交出权力。所以美国为他设立了总统日，美国首都以他的名字命名。
在进入本台后半段的专题节目之前，现在我们为您重播今天的新闻主要内容。美、澳、日、印四国考虑新建另一条丝绸之路。美国智库认为，中国计划将南海永暑礁建成一个情报及通讯中心。意大利媒体报道，教皇方济各同意在三月后与中国签署主教任命协议。南非印度裔富商家族大规模贪腐案牵涉中国、印度、迪拜等国。在美国佛州校园枪击案牺牲的华裔少年周二将以荣誉军礼相葬。明昌冬奥会再爆兴奋剂丑闻，俄罗斯冰壶铜牌得主药检呈阳性。法国前劳工部长贝尔特朗痛批法国共和党主席沃奇耶要比特朗普更糟糕。墨西哥3000前发生地震的州今天再发生 6.1 级强烈地震。伊朗继续在恶劣气候条件下搜索坠毁的民航飞机，预计上66人。
使用手机应用程序 BioRadio 可以收听法广，通过台湾教育台收听法广19点到20点的直播节目，亚洲7号卫星承载法广北京和港台时间6点到7点和19点到20点的华语节目。法广中文编辑部电话是00331842286322。
接着下来，欢迎您收听由方华主持的《今日经济》。
听众朋友，星期一在国际汇市上，欧元继续走强。巴黎股市开盘之后，欧元对美元的比价是 1.2416， 高于上周五收盘时 1.2410 的水平。路透社指出，今年美元受多个因素的重压，包括随着其他国家开始撤走宽松货币政策，美元的利差优势被蚕食，这驱动欧元升至2014年12月来的最高位。尽管美元对一揽子货币上周五从三年低位姗姗走高，但依然录得今年7周以来的第5周下跌。交易商对美元的信心被削弱，因为担心美国经常账赤字和预算赤字，在政府支出急增和公司税下降的情况下，预算赤字预计在2019年会膨胀至接近10000亿美元。瑞汇汇市策略师表示，市场在关注去年达成的政策，特别是减税，以及这些政策将对美国财政赤字产生怎样的冲击。美元下跌，而美国公债收益率则触及4年来的高位，且强于预期的美国通胀的数据，提升了对美联储可能在今年加息4次的压注。麦格理银行认为，未来几年美国预算赤字增加将导致美元进一步走低。麦格理银行称，美国预算状况迅速恶化，随之而来的融资需求增加将产生比美国利率上升更加重要的影响。该行将美国近期采取的减税描述为前所未有的财政试验，其认为此举将使得2019年美国的预算赤字超过 GDP 的 5%， 而调整后的结构性赤字将达到 GDP 的 6% 以上。麦格理指出，若以史为鉴，贸易平衡与预算平衡的双双恶化将促使美元贬值，美元自去年初以来的抛售还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该银行称，美元目前正处在熊市的初期阶段。 有关美元与人民币的汇率问题，一项路透社的调查显示，如果美联储如多数分析师预期的那样，今年至少加息三次，那么未来一年人民币对美元将回吐2018年迄今以来的大部分涨幅。上周人民币对美元触及两年半高位，今年迄今已经上涨了近 3%， 主要受美元卖盘的推动，还有一部分原因是中国央行给出的中间价总体上升。这项针对逾60位外汇策略师的调查显示，六个月后人民币对美元料将走弱至 6.41， 一年后料将降至6.44。目前人民币对美元报大约 6.33 元。不过相较于上次调查，本次的调查预估期间和终值显示，分析师们对美元的反弹并不那么确定，这与路透社上周对主要货币进行调查所得出的结论相符。美元指数继去年下跌将近 10% 后，在2月1日触及2014年12月以来的最低点，但随着美债收益率最近上涨，美元指数已经收复了一些失土。德国商业银行外汇分析师在研究报告中称，美国资金近来表现强劲，已经在市场引发通胀将上升的疑虑，这对美元有利。我们认为美元有不错的上涨机会，从而也帮助美元对人民币进一步走扬。我们预计人民币对美元未来几个季度将小幅贬值，受到中国经济增长前景较弱的影响。路透社在今年1月进行的调查显示，今年中国经济预计有所降温，2018年中国经济料增长 6.5%， 如果成真将是27年来的最低增长率，2019年经济增长率则预估为 6.3%。 尽管如此，少数外汇策略师仍然预计未来一年人民币对美元将上涨，最乐观的预期甚至认为人民币将大幅上涨至 5.65， 为1992年12月以来的最高。中国人民银行上周指出，今年将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谨慎政策双支架调控框架，保持货币政策稳健中性，要进一步完善宏观审慎的政策框架，加强影子银行、房地产金融等的宏观谨慎管理。至于美元对日元的走势，周一亚洲股市早盘美元对日元震荡下跌，最低触及 106.14。 日本财务大臣麻生太郎此前曾经表示，目前没有必要干预汇市，这实际上是对近期汇市走势的支持。荷兰国际集团表示，美元对日元汇价继续下滑，屡破新低，而且似乎正朝着100关口的方向发展。野村证券指出，目前日元面临的市场环境与数十年前显著不同，日本以外的其他国家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将导致货币政策分化进一步扩大，中期内将利好日元交叉盘。日本政府上周五任命黑田东彦连任日本央行总裁，任命支持更激进宽松货币政策的学者出任央行副总裁。投资者认为，这是决策者不急于撤走大规模刺激计划的明显的信号。高盛集团称，日本政府再次任命黑田东彦为日本央行行长，以及提名在通胀学派经济学家为副行长，这是日本政府释出的一个强有力的信号，意味着其将继续实施当前包括收益率曲线控制在内的货币宽松政策。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我们的今日经济节目。
接着下来，欢迎收听也是由放华主持的国际纵横专题节目。
听众朋友，朝鲜与韩国举行了高级别的会谈，平壤派团参加韩国的平昌冬奥会，这是自2006年都灵奥运会以来，韩朝时隔12年再次在奥运会上共同入场。平壤似乎已经成功地暂时打破了外交孤立的困境，但国际社会并没有放松对朝鲜核武威胁的高度关注。进入新年之后，1月16日在加拿大的温哥华召开了关于朝鲜核武与导弹问题的20国外长会议，各国外长一致同意继续维持对朝鲜的制裁措施。此次参加温哥华会议的国家有韩国、美国、加拿大、日本、英国、法国、澳大利亚、印度、新西兰、菲律宾、泰国、比利时、丹麦、希腊、意大利、荷兰、 挪威、瑞典、土耳其、哥伦比亚等20个国家，其中韩国、美国、加拿大、日本、英国等9国外长亲自赴会。与会的国家大多数是参加了1950到1953年朝鲜战争的联合国军的国家。尽管韩朝之间举行了2年来的首次高层会谈，但国际社会对朝鲜的核武威胁与分化战略并未放松警惕。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说，让我明确一点，我们绝不允许朝鲜分裂我们的决心和团结，我们不接受双暂停的方式，将我们合法的防御性军事演习与朝鲜的非法行为相提并论。马蒂斯就应对朝鲜推进核与导弹开发表示，美国已经做好准备，也有战争的准备。同时他也重申了优先通过外交努力争取和平解决的一贯立场。他说，此次外长会议依然主要是通过制裁等方式向朝鲜施加外交压力，但他也强调，外交施压的背后是美国的军事支持。中国和俄罗斯未被邀请参加此次的温哥华会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多次表示，这样的一个会议凸显了冷战思维，已不合时宜，称其毫无意义。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更是在年度记者会上称，相关会议安排不能接受，他不期望会议可以达成什么建设性的成果。据日本共同社透露，围绕16日在加拿大温哥华召开的关于朝鲜核与导弹问题的20国外长会议，中国曾经要求与会国家不要派外长出席。中国把包括日本和美国在内的驻中国大使馆官员召至外交部，指出以联合国军参与国名义办会是冷战思维，批评该会议只会在国际社会制造分裂，损害推动妥善解决朝鲜半岛核问题的共同努力。中国还向部分国家多次提出不要派外长出席或不参加会议的要求。共同社的报道说，中国要求相关国家外长不要出席关于朝鲜问题的20国外长会议的背后，意在阻碍美国主导的施压路线。中国可能还期待朝鲜围绕参加平昌冬奥会与韩国进行的磋商能有助于中国谋求的缓和紧张。习近平领导层担忧朝鲜半岛局势发生动荡，欲牵制炫耀军事力量的美国特朗普政府。中国提出同时停止朝鲜核岛开发以及美韩联合军事演习等倡议，呼吁通过对话解决问题。中国官方媒体环球网发表视频说，由美国、加拿大召集的朝鲜问题温哥华外长会议16日落下帷幕。会议的参加国以上个世纪50年代朝鲜战争期间的所谓联合国军出兵国为主，一共20个国家。华盛顿宣称这次会议反映了国际社会的意志，但是却是美方的自说自话。温哥华会议没有邀请中俄两国参加，号称20国外长会议，而真正来的外长只有9个，其他的都只是政府代表。此外，没有联合国官员和联合国下属机构的官员与会。环球网的视频说，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指责朝鲜试图制造分裂，但在这个时间点上，美国才是以实际行动分裂安理会。美方从温哥华会议上敦促中俄遵守安理会制裁朝鲜的决议，事实上中俄都在全面遵守该决议，恰恰是美方在选择性的执行该决议，同时以拒不执行决议要求加强对话的部分，并在决议之外附加单边制裁，对决议构成了破坏。温哥华会议商讨了对朝鲜实施海上军事封锁，这一措施不在安理会的决议之内，但如此讨论也是在损害安理会的权威，将安理会决议像一只苹果一样削来削去。华盛顿摆出的姿态是他对安理会的决议不满意，另外召集一群国家来宣扬他的额外要求，制造世界支持他的印象，以此向安理会施压。对于这样一个破坏联合国规则的会议，假如安理会有一支维持秩序的警察力量，说不定会去温哥华把这个非法组织的会议给炒了。温哥华会议的激烈言辞与半岛上的朝韩缓和形成强烈的反差，也构成了某种奇怪的平衡。半岛局势高度复杂，韩朝当下的缓和气氛能否在冬奥会之后延续下去，让人捏一把汗。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最近在夏威夷同韩国国防部长宋永武举行会谈时说，应该以外交手段应对金正恩轻率的言论和危险的挑衅行为。他表明，美国与韩国将持续施压平壤当局，使其放弃核武计划。 马蒂斯说，作为两个爱好和平的国家，韩国与美国乐见韩朝就冬奥会举行对话，但与此同时，韩美仍坚定支持国际的经济施压行动，好让朝鲜半岛实现无核化。马蒂斯警告说，冬奥会谈与随之而来的朝韩关系回暖并没有解决一切问题。他指出，金氏政权对全世界而言是个威胁，我们对这种威胁的回应仍是以外交为主导，辅以可行的军事选项，这是为了确保我们的外交官发言时有力道。就国际社会对朝鲜制裁的后果问题，韩国朝鲜日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进入2018年后，平壤的两座主要的发电厂关闭了十多天，因电力供应不足，煤矿无法正常生产和运输，加上从中国进口的焦炭全面中断，导致两家火力发电厂停运。据报道，连朝鲜党军方高层人士居住的公寓也没有供电供暖，平壤市设施最好的医院挤满了患感冒的党干部家属和子女。据说目前仅对金正恩的政绩工程供应电力，粮食供应情况也持续恶化。这个月起，平壤的粮食供应量也减半，几乎没有大米。1月1日发放了土豆，不过因为没有电，分配到玉米的居民只能在家里磨粉来吃。还有，因国际社会对朝制裁，致使油品进口减少，石油价格暴涨。去年11月，柴油价格为每千克 1.3 万朝元，时隔两个月上涨了 1.6 万至 1.7 万朝元。不过，即使付2万朝元也很难买到。报道分析说，平壤目前的状况可能是受到了联合国对朝制裁的影响。日本亚洲新闻社也报道说，对朝鲜咸津北道和两江道等三地的调查发现，进入新年之后，燃油价格急速攀升，朝鲜军队也因为缺乏燃油，不得不用油车等运送农作物。去年以来，因朝鲜频频试射导弹和进行核试验，国际社会的对朝制裁越来越严厉。2017年12月23日，联合国通过了最新的2397号决议，决定从2018年起大幅削减其成品石油的进口量，限制在每年50万桶以内，原油进口量则限制在每年40万桶。1月25日，朝鲜官方媒体发布公告称，全体海内外朝鲜民族应该促进韩朝之间的联系旅游合作，在没有外部力量干预下加速统一等。此前，外界都认为朝鲜的这一系列行动是企图缓解国际社会的制裁压力，厘间美国和韩国的关系，而美国明确要求对朝鲜制裁压力不减。北京方面，中国政府朝鲜半岛事务特别代表、外交部副部长孔玄佑1月26日表示，虽然作为特别代表他一直未能访问朝鲜，但是中国致力于维护半岛和平与稳定，致力于半岛无核化进程的坚定姿态并没有改变，中国的外交努力一刻也没有停止。面对国际社会不断要求北京全面与实质性的履行联合国通过的对平壤当局实施的各项制裁，中国看来收紧了与朝鲜的一些贸易项目，并可能因此导致了两国之间关系的紧张。但是中国显然没有完全履行针对朝鲜的各项经济制裁，并因此继续受到来自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压力。孔先又表示，朝鲜半岛最近围绕冬季奥运会启动的南北对话，客观上有利于朝鲜半岛局势走向稳定。他表示，中国希望这些对话能够引来为解决朝核问题举行的政治对话。58岁的孔先佑是朝鲜族人，去年8月接替武大维担任朝鲜半岛事务特别代表。但是从中国外交部列出的他的各项活动来看，孔玄佑自担任这一职务以来一直没有公开访问过朝鲜。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本台的专题节目《国际纵横》，谢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现在欢迎您收听本台今天最后一个专题节目，是由珍妮特主持的法国译文欣赏。
各位听众，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则是近日在法国上映的一部法国喜剧片《英雄的归来》（Le Retour du Héros）。导演是提拉·尔德，男主角是曾经获得奥斯卡金像奖最佳男主角的法国喜剧演员让·儒尔丹。Jean Rodin， 女主角是梅莱尼·罗兰 （Mélanie Laurent）。剧情故事是女主角伊丽莎白为人正直、正经而且诚实，而男主角是诺伊维尔排长，是个懦夫、狡诈、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人。伊丽莎白痛恨讨厌男主角，男主角也鄙视女主角，但是在因缘际会下，女主角伊丽莎白无意中使参战但是怕死逃兵的男主角成为了战场的英雄人物，而且伊丽莎白她还得为之后发生的事情负责。大战中幸存回乡的诺伊维尔排长利用自己无意中成为了小城里的英雄人物，而开始欺骗女性，开始骗人骗财，享受荣华富贵。这是女主角是死所未料的，这下她头痛了，也因此展开不断的剧情情节，最后更是出现令人惊讶的大转折，也就是这个错误的英雄结果真正成了真英雄，打枪保卫小镇。痛恨诺伊尔排长的伊丽莎白竟然无意中也心甘情愿地爱上并且答应与他结婚。这个诺伊维尔排长究竟是个怎么样的人物呢？聪慧的伊丽莎白确信这个他妹妹的未婚夫伊利诺排长是个无赖，不尊重诺言，答应写信给他的未婚妻，也就是他自己亲妹妹的。但这个排长却不信守诺言，一封信也没有。于是伊丽莎白临时扮演了情书代言人，代替这位排长写假情书给妹妹，为的是要帮助她妹妹伤痛欲绝中恢复过来。结果是越写越入迷了，然后还把这位渺无音讯的排长以英雄般的阵亡结束了一连串的书信。但麻烦出现了，排长返乡了，为了妹妹，为了应付家中的父母，伊丽莎白开始与这个毫无品德的排长开始较劲儿了。导演提拉尔德以19世纪拿破仑时代的人物故事及服装来展开这个极具讽刺性的剧情。本片中是一个粗鲁无品德的男人，另一个是比同时代还现代人的女性。电影中他们从花园到大客厅到舞厅，不断的彼此相咬相较量对话，这也是法国现代喜剧中极为罕见的明确台词。让·儒尔丹比另一位老牌的法国男明星贝勒蒙多更加的耍高大的帅气，拈花惹草。这个角色非常的适合让儒尔丹，他演来是得心应手。不过影片中还是女主角引导了全场，也就是女主角梅兰妮·罗兰如此有魅力，但是也伶牙俐嘴。她在无赖汉的面前无奈叹息，让整个电影院充满了笑声、兴奋，然后又恢复无奈，然后又是激情与骄傲交织着。整部的影片中的配角人物饰演妹妹的艾米诺，她的贪婪无知在歇斯底里中散发出的年轻少女的爱情火花。这是一出并不罗曼蒂克的喜剧，电影的名字应该取名为《女英雄的归来》才是。不过导演可说是让·儒尔丹量身定做的这部喜剧片，也充分发挥了这位男主角的喜剧长才。女主角虽然是电影里面的新星，但也表现得出色，可说前途无量。各位听众，以上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今天所有的专题节目都已经播送完毕，现在欢迎您收听由古力主持的资本台最新消息。
伊朗 援救人员今天2月19日在恶劣的气候条件下重新启动寻找昨天早晨在山区坠毁的民航客机和机上的66人。由于天气恶劣，当局在昨夜今晨临时中断了搜索行动。据伊朗电视台报道，今天拂晓四架执行搜索任务的直升机因为能见度太低而被迫返回基地。该民航客机2月18日早晨在该国中部山区坠毁，据失事飞机的阿塞曼航空公司宣布，机上的乘客与机组人员共66人已经全部遇难，但目前并没有找到飞机的残骸与飞机上人员的遗体。这架航班昨天从首都德黑兰飞往西南部城市亚苏支，在飞行途中突然从雷达上消失。据当地媒体说，这架班机在中部的塞米罗姆市附近的山区坠毁。
最新消息播送完毕，现在我们最后一次为您重播今天的新闻主要内容。美澳日印四国考虑新建另一条丝绸之路。美国智库认为，中国计划将南海永暑礁建成一个情报及通讯中心。意大利媒体报道，教皇方济各同意在三月后与中国签署主教任命协议。南非印度裔富商家族大规模贪腐案牵涉到中国、印度、迪拜等国。在美国佛州校园枪击案牺牲的华裔少年周二将以荣誉军礼下葬。平昌冬奥会再爆兴奋剂丑闻，俄罗斯冰壶铜牌得主要检呈阳性。法国前劳工部长贝尔特朗痛批法国共和党主席沃奇耶要比特朗普更糟糕。墨西哥三天前地震的州今天再发生 6.1 级强烈地震。伊朗继续在恶劣气候条件下搜索坠毁的民航飞机与机上的66人。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A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对亚洲晚间19点开播的华语节目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古力编辑播报新闻，夏荣为您主持。我们感谢 Silvan 的技术合作，也更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忠实收听。最后，我们将播出一首由 Michelle Gohan 所演唱的 La Route 这条道路华语歌曲，来遥祝你晚安，下次空中再会。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La route m'a belle imaginée, à l'est, à l'ouest, au sud, au nord.Ce soir ici j'ai trouvé un lit Demain je coucherai dehors Beaucoup de routes ramènent vers vous Mais ma route m'entraîne toujours Et j'ajoute des lieux et des lieux Aux lieux qui me séparent de vousJ'ai envie de m'arrêter parfois Mais ma route m'entraîne toujours Désir de concrétiser un symbole De posséder l'unique beauté Que l'on nomme liberté Que m'importe droits et doctrinesMa seule loi c'est la fatigue Que m'importe le temps qui passe Quand mon seul guide est le hasard Quelquefois une longue halte
faire une compagne. Mais le vent qui crie et qui passe m'invite à prendre le départ. J'ai envie de m'arrêter parfois, mais ma route